以下一个小时的节目为明慧广播电台时段。明慧广播电台隶属于法轮大法明慧网，节目内容包括法轮功学员对真善忍的理解和实践，以及从中国大陆获得的法轮功学员受迫害真相的第一手资料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这是明慧广播电台，各国大法弟子在向中国民众讲述真相，这是理性反迫害的和平之声，这是呼唤善良真诚的大忍之声。
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善恶一念间节目。话说十年前，姐夫经常觉得身体不舒服，吃了中西医多种药也不见好。有一天，姐姐就和姐夫到市里中心医院做了详细检查。做完全面检查后，医生把我姐单独叫到办公室，告诉我姐说，你丈夫的病情检查诊断结果是晚期肺癌。姐姐听到这个消息后就哭了起来，但是她又不敢让姐夫知道实情，就强忍着控制自己不让眼泪流出来，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走出医生办公室。姐姐心情沉重，表面却带着笑容，慢慢走到姐夫身边说，没什么大病，吃点药慢慢养，三分病七分养，回家吧。在回家的路上，姐夫看出姐姐的表情不对劲儿，就一直逼迫姐姐说实话，要姐姐告诉她究竟得的是什么病。姐姐无可奈何，没办法隐瞒，只好告诉她检查的诊断结果是肺癌晚期。姐夫知道自己得了绝症后，回家后的次日早晨一大早就起来了，自己偷偷买了瓶农药，去了离家50里外的农村山上，来到了他爸爸的坟墓前，打开农药瓶就把农药喝了。喝完后，他就给我姐姐打了电话说，我现在在山上，在我爸爸这里，我不想活了，这些年我对不起你，没有让你过个清静日子，我死了，你好好活着。我姐姐一听可吓坏了，还没等姐夫把话说完，就赶紧给他儿子打电话。儿子接到电话后，就马上找到住在农村的叔叔，电话里简单地讲了事情的经过。叔叔也找到了亲戚帮忙，大家一起到山上找到了姐夫，看他躺在他爸爸的坟墓旁，就赶紧打了120救护车，把姐夫拉到市医院紧急抢救，灌肠、洗胃、打针，做了及时抢救处理，总算是治疗好了。出院后，姐夫就直接去了北京一家医院做了肺部手术。手术后，专家医生对我外甥说，你爸爸这种病例不好治，虽然现在是做了手术，但是很容易转移到身体的其他部位，特别是脑部，要看着他，不要让他多睡觉。专家医生话里话外的意思是说，得这种病的患者生命都不会太长，活不了多长时间。姐夫从北京医院回家后，我去姐姐姐夫家看他，告诉他们相信法轮大法好，诚心敬念就能受益，并且讲给他们大法的超常与神奇的真实故事。姐姐姐夫听后非常相信大法好，认可大法好，也看到我修炼法轮大法20多年没吃过一粒药，身体非常好， 从此，姐姐姐夫就时常在心里真心诚意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后来我又给姐夫送去了宝书转法轮。虽然姐姐姐夫的海鲜食品加工厂不大，也挺忙，但是姐夫还是一有时间就看转法轮这本书。就这样，奇迹出现了，姐夫的绝症好了，绝处逢生。当年手术时，专家医生说这种病例的患者的生命都不会太长，然而医生的这个基本医学判断在我姐夫身上却失效了，没有发生。现在都已经过去10年多了，我姐夫的身体还非常健康，让人们见证了法轮大法的神奇与佛法的慈悲。2023年的8月份一天下午，姐姐打来电话说让我去她家拿新鲜的玉米，我就随手买了水果去了姐姐家。到了姐姐家，看到姐夫和工人都在干活，走进房间里时看到姐姐躺在一张小床上，满脸难受不舒服的表情。我就问她，你怎么了？姐姐说她胃疼，从来没有的那种疼。我说你一忙起来就把保平安的秘方忘了吧，还不赶紧念呢？姐姐说对了，看我这悟性，好好好，我马上就念。姐姐就开始在心里默念着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第二天晚上我给姐姐打电话，想问一下她怎么样了。没等我开口说话呢，姐姐喜笑着声音告诉我说她好了。从我离开她家后，她就一直不停地在心里一遍接一遍地默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晚上睡觉时念着念着不知不觉中睡着了，早晨3点起床时他感觉胃一点都不疼了。这大法真的是太神奇了，太好了。我说你赶快谢谢师父啊。姐姐说对，谢谢师父，谢谢师父。自从我修炼法轮大法之后，慈悲伟大的师尊不只是给了我一个健康的身体，我的亲朋好友也都跟着受益了。弟子无限感恩师尊的慈悲救度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身心净化，道德升华。现在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故事节目。他和老伴向神求来了一个女儿，女儿活泼开朗，全家人都疼她。可没想到有一天女儿突然间得了抑郁症，失去了记忆，什么都记不起来。他要如何陪女儿度过难关呢？我跟老伴有3个孩子，2个儿子，1个女儿。女儿从小活泼，性格开朗，脸上常挂着甜甜的微笑。我跟老伴疼她，2个儿子从小也是有好吃好喝的，总是让着妹妹。其实女儿是我们领养的，我跟老伴生了2个儿子后很想要一个女儿，后来我们领养了女儿。我跟老伴都认为女儿是神给的孩子。女儿23岁时，我在外地小儿子家帮忙带孩子，有天我接到女儿接二连三发来的短讯，但女儿的话含糊不清，无法正常交流。我感到很不对劲，于是决定回家看看。等我搭火车来到女儿工作的医院时，女儿见到我的第一句话就说， 接我回家吧。我看女儿的表情木讷，于是就帮她办好了离职手续。因为我整天都还没吃东西，女儿带我去医院背后的小饭馆，我买了一份菜和一小碗饭，刚准备吃，女儿就喊了一句：妈妈，我怀孕了。我一听，整个人都懵了。女儿刚刚认识的男朋友远在外地，也还没正式订婚，我心里不知有多难受，哪还吃得下饭？但我告诉自己要冷静下来，于是我打电话给大儿子，让他开车过来把我和他妹妹送回家。大儿子到了，问我出了什么事，我说没有什么事，你妹妹上班嫌累，想回家休息一段时间。在路上，儿子又问：妈妈，你脸色怎么这么差，身体哪里不舒服？我说我没事，可能是坐车累了。回到家，老伴外出打牌没在家，我把房间简单收拾了一下，让女儿休息，就去做晚饭。天黑了，老伴回家看到我和女儿，问我怎么没打招呼，你娘俩都回来了，有什么事吗？我就把回答儿子的话跟老伴又说了一遍，老伴没再问什么，吃完饭就去看电视，女儿吃了一点点就上二楼休息。我收拾完碗筷就到了二楼，问女儿是怎么回事。女儿说她已经两个月整夜睡不着觉，耳边一直有说话的声音，两个月也没有来例假，怀疑是怀孕了。我说你一个姑娘家无缘无故的怀什么孕，你这是幻觉。女儿说她的一个女同学带她去溜冰，她不会溜，那个女同学就介绍了一个男孩教她。休息的时候，那个男孩给了女儿一瓶饮料喝，喝完后脑袋就迷糊了。女儿说清醒后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。听她这么一说，我心里那个气呀，就冲着女儿发火。我平时是怎么教你的？从小我就教你，女孩子要洁身自好，不要随便跟男孩子交往。你怎么这样不听话，做出这种丢人的事？女儿流着眼泪，呆呆地看着我发火。发完火，我冷静下来，我想我是修法轮大法的，做人做事得符合真善忍，我干嘛发那么大的火呀？女儿现在脑袋不清楚，说的话真假难辨。于是我对女儿说，明天我带你去妇幼医院检查一下身体。我让女儿睡觉，她说睡不着，我说睡不着就和我一起学转法轮，他说可以。女儿虽然没有修炼，但很相信大法，于是我陪着她读转法轮这本书。后来我叫她诚心念法轮大法好，真善人好。一整晚我和女儿都没有合眼。第二天上午，我带女儿到妇幼医院做了 B 超检查，医生说你女儿没有怀孕，什么事都没有，只是精神紧张造成闭经症状，回去让她精神放松，调养调养就好了。女儿回家后还是不能入睡，她老说耳边有声音说话，具体说什么也听不清。我了解到这就是医学上所说的抑郁症。我问他，你是想上医院治疗，还是和我一起学法？女儿说，我想跟你一起学法。于是 除了做饭干家务外，我白天晚上都带着女儿学转法轮。我和女儿住二楼，老伴住一楼。到了第四天，老伴问我，昨天晚上你楼上怎么整晚不关灯？我就把女儿日夜不能入睡的症状告诉她。老伴一听就要把女儿送去精神病院。我对老伴说，如果送精神病院，这孩子就毁了。村里有几个患精神病的孩子，有哪一个在精神病院治好了的？没有吧，年年复发。老伴看我不同意，就在家里跟我吵。我怕这样下去会影响到女儿，就打电话给外地的小儿子，叫他给我和女儿买好火车票。于是我和女儿来到小儿子家，白天我帮忙带孙子做饭，晚上陪着女儿读转法轮。女儿男朋友的家人和我小儿子住在一个镇，男孩的父母每天晚上提着水果来看女儿，女儿看见他们就喊叔叔阿姨，但是不多说话。到第五天晚上，女儿说不认识字了，手机也不会用了，什么都记不起来了。我说了女儿从小玩到大感情最好的同学的名字，女儿也说不记得了。男友父母来了，女儿也不知道喊叔叔阿姨了。男孩的母亲见女儿不认识人，急了，要和我送女儿到精神病院去检查。可是还没等我表态，男孩的父亲就说，大姐练的法轮功很神奇，我们听大姐的。于是我接过话来说，她这也不是什么病，只是精神紧张造成的，像这种症状在医院是很难治愈的。这时我才想起几个月前我做的一个很清晰的梦，我梦见我带着女儿回娘家，经过一片稻田时，稻田却变成了池塘，池塘的水很浑浊，这时女儿到池塘边洗手，突然间就掉到水里，我赶紧把女儿从水中拉上来，却发现女儿已经死了。我抱着女儿哭，哭着哭着就醒了，醒来后我的眼角还挂着泪珠。这时我意识到这是女儿命中的一个劫数，我也知道只有大法才能帮助女儿闯过这一难。在女儿失去记忆的第三天晚上，我陪着她到凌晨三点。我问她有睡意吗？她说没有。我说，那我讲个故事给你听好吗？她说好。我说，从前有一对夫妻，以种地和做点副业为生，家境贫穷，但人很善良。他们养育两个儿子后，还盼望有个女儿。夫妻俩的愿望被天上的神仙知道了，神仙就实现了他们的愿望。那是在23年前五月的一天早上，男主人去城关办事，到了民政局门口，他看到地上躺着一个小女孩，小女孩大约有五六个月大，穿着一身破旧的单衣服，小女孩就躺在一块破布上，身旁放着一张纸，上面写着小女孩的出生日期。原来小女孩是被人丢弃的。早晨民政局还没有人上班，这时围观的人只想看热闹，没有人抱起小女孩。男主人看小女孩实在可怜，自己要办的事也没去办，就将小女孩抱回家，夫妻俩就抚养了她，把小女孩视为亲生的。夫妻俩自己省吃俭用，但给小女孩买奶粉却舍得， 冬天怕它冻着，夏天怕它热着，有点好吃的首先给女儿吃。两个儿子也很善良懂事，有好吃好喝的总是让着妹妹。看着女儿快乐健康的一天天长大，夫妻俩也倍感欣慰。可是就在女儿工作后，却经历了人生路上一大磨难。妈妈很自责，因为她没有引导女儿走上修炼的路，让女儿迷失在常人的大染缸中了。女儿意会到我讲的是她的身世，就泣不成声，到后来放声大哭。我流着泪说，女儿，你哭吧，把心中所有的委屈全哭出来。女儿从小到大，村里常有大人和小孩说她是捡来的孩子，我跟老伴也不能去封住别人的口，女儿在外面也受了很多委屈。女儿哭过后说想睡觉，没想到她居然能正常睡觉了。而这时女儿的脸就开始肿了起来，她的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，两天后开始消肿，后来两边的太阳穴出现密密麻麻的小红疹子，慢慢发展到满脸都是。我知道这是好现象，是大法师父在给女儿往外排毒。接着小红疹子慢慢褪去，女儿记忆也慢慢恢复。等红疹子退完了，女儿的记忆也完全恢复了，停了几个月的例假也正常了，女儿的抑郁失忆症神奇地痊愈了。自从我到医院把女儿接回家，再到小儿子家，前后不到一个月。后来女儿脸上皮肤白里透红，她男朋友的父母看到女儿完全恢复健康，就找我商量要订婚。女儿2015年出嫁，2016年生了个女孩子，外孙女聪明伶俐，活泼可爱。转眼十年过去了，每当我回想起陪女儿走过的磨难，我知道如果没有大法师父的保护和加持，后果难以想象。我们全家都感恩大法师父。今天的故事就讲到这儿，谢谢您的收听。人心生一念，天地尽皆知。听众朋友您好，欢迎收听明慧广播电台的善恶一念间节目。 平时我给小弟弟讲真相，他碍于情面，只是笑不吱声，说多了他不愿意听，转身走人了。有一年，小弟弟得了肠梗阻，住进医院治疗，大手术两次，钱没少花也没好，主治医生说还要第三次手术。姐姐给我打电话，说了小弟弟住院的事，让我赶快回家看看。听了此事，我急忙回家，到医院见弟弟躺在床上痛苦的模样。我找到医院上班的大夫同修，同修到弟弟那儿一看，赶忙问小弟弟三退了吗？小弟晃头说没有。同修说，赶快退出邪党组织，三退才能保平安，你得配合我，念法轮大法好，我去给你找大夫。小弟弟点头同意退出少先队组织，心里已经念法轮大法好。同修去找弟弟的主治医生，询问弟弟的病情，两个大夫最后达成共识，准备尝试用中医方式治疗。同修把中医大夫找来，对症下药，弟弟当天服完药，晚上就好了，第二天早上就出院了。弟弟回家后，我问他，你知道这病为什么好得这么快吗？他说，我知道，是师父和同修帮忙，救了我才好的。我叮嘱他，那你以后得多念法轮大法好，有时间多听听师父讲法。从此以后，我在弟弟身边讲真相，他都在旁边叫好。弟弟有时还听听师父讲法，过年时也看神韵。有一次，我和小妹夫闲聊，说起修炼的事，他说，姐，我信佛，有时间我就到寺院去看看，没事时就学学佛经，好好修修自己。我说，那是好事呀，不过寺院修炼，它都是修人的复元神，而且一世修不成，就是修成了，也是复元神带着功上去了，主元神还是得进入六道轮回，在轮回中最多也就是得个福报。而法轮功就不一样了，是大道修炼，最主要的是他修的是主元神，主元神得功，修成的复元神是护法。况且我们是由师父带领实修，一试就能修成。师父还告诉我们，世上所有的人都是为大法而来，在大法遭受迫害的当今世上，如果谁敢在大庭广众之下敢喊法轮大法好，我师父都管他。妹夫接着我的话说，姐，你还别说，有一次我领着孩子在大街上往家走，边走边喊，李洪志师父帮帮我。其实我是无意中喊的，也没想咋样，谁知师父真管我了。这一年在家庭上工作上，不管在哪儿，心想事成，事事顺利，我心中真有说不出的那种感激之情。他立正站着，双手合十，说，谢谢师父。再说个同修张叔讲的一件事。八里台子村几年前有一个名真相的人，他身体有了病，睡不着觉，很难受，就到医院里去检查，医院也没查出什么毛病来，可他就是难受。过了几天又去查，这次是步行去的，在去的路上有一个电线杆，杆上贴了张法轮大法好的真相标语，标语上头没贴好，耷拉下一半，他就过去把耷拉下的一半展开贴好。这时正好一个骑车过路的人看见了，就把他举报了，在路上就被派出所警察拉走了。到了派出所，他说他不是练法轮功的，派出所的人问了大半天，也觉得他不是练法轮功的，就把他放了。 回到家里已傍晚了，他没吃饭就躺到床上想歇歇，没想到一下就睡着了。一觉醒来已是第二天早上，身体难受的症状消失了，全好了。真是善待大法一念，天赐幸福平安。听众朋友，今天的善恶一念间就到这里，感谢您的收听。
请听明慧广播电台时事评论。
请听时事评论，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。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2年2月22日。据明慧网报道统计，2021年获知有1184名法轮功学员被中共诬判，这些法轮功学员中有局长、大学老师、高级工程师、审计师、农艺师、医生、广播电视台编辑、军队转业干部、银行行长、警察、厂长等各行业的精英人士。到了2022年，这残酷的非法判刑还在持续着。这几年，大量追随中共参与迫害法轮功的公检法司和610系统人员被抓被判刑，如周永康、李东生、徐才厚、薄熙来、孙立军、彭波等。在一个个恶报不断彰显之际，仍然还有法官和一些警察继续为虎作伥，他们认为他们是在执行他们的主子中共的命令，因此肆无忌惮地迫害修炼真善忍的法轮功学员。但是他们没有想想中共灭亡后他们该怎么办呢？就像当年希特勒与纳粹政权灭亡后，跟随的那些纳粹法官、警察以及帮凶都陆陆续续被送上了审判台。70多年前，纳粹德国屠杀了600万犹太人，诸多的惨案制造者、参与者都在战后的1947年站到了审判台上，这其中也包括诸多司法官员。然而，即便是站在审判台上，这些曾经身披法袍、手握法锤、头顶法学专家学者等高贵头衔、面向庄严的前法官们，依旧是一脸的不屑。在他们看来，他们不曾亲手残杀犹太人，不曾焚烧犹太教堂，也不曾侵犯过他国领土，究竟何罪之有？不过，在德国法学家英戈·穆勒所著的《恐怖的法官：纳粹时期的司法》一书中，记载了这些法官们的罪恶。正是这些人，按照希特勒的意志进行所谓法理论证之后，催生了臭名昭著的纽伦堡法，使得反犹太人、排挤犹太人具有了所谓的法律依据。也正是这些人端坐在国民法院、特别法院、党卫军警察法庭、军事法庭之上，挥动法锤将成千上万的犹太人驱赶进集中营，葬送了宝贵的生命。同样是他们为了保证所谓的德国种族的完美性，做出了惨无人道的判决，就是对智能低下的人进行强制性绝育，并且让残疾人、精神病患者安乐死。还是他们把无数反战的平民甚至德国军人送上绞刑架等等。这些手中看不到血迹的法官们制造了太多的恐怖。而这些法官之所以会如此恐怖，是因为他们绝大多数成员是纳粹党或其附属组织的成员。他们曾经以德国人民的精神启示，将希特勒作为德国法官终生追随的元首。据《恐怖的法官》一书透露，在威斯特法里亚，有 93% 法院工作人员为纳粹党员或其所属组织成员。在巴姆堡上诉法院辖区内，在西维恩福特极爵法庭， 该比例则高达超过 98%。 这样的数字说明了一个问题，就是当希特勒元首要消灭犹太人的时候，法院和法官们不仅要服从，而且要在所谓的法律掩护下合理合法地灭绝犹太人。此时的法院和法律充满了血腥，都是希特勒意志的体现，他们也就都成了希特勒杀人的帮凶。反观当今的中共法官、法院和司法制度，与纳粹时期何等相似，所谓的中共就是法律，以及法律和中共的意志是一回事等说辞，难道不是被中共的法官们奉为圭臬？帮助中共镇压、迫害善良的那些法官们，难道不是帮凶？中共的司法制度又如何不充满了罪恶？或许今天仍在助纣为虐的法官们要为自己的将来想一想了。要知道，善恶有报是天理，若不能够悬崖勒马，及时赎罪，那么他们未来不仅要接受人间的审判，同样还要接受上天的审判。以上的时事评论内容选编自如之的评论文章，纳粹法官被送上审判台给中共法官的启示。
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明慧广播神传文化节目时间又到了，我是主持人心语，欢迎您的收听。佛家讲，人世间一切皆为幻象，是不能永恒的，也就不是真实不坏的。修道人若执于世间俗念，哪怕是一点点情思，到最后一步的时候，都可能导致功亏一篑。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杜子春修道的故事。杜子春生活在北周隋朝年间，年轻时性格豪爽，心智很高，把一切看得很淡，但也放浪不羁，喜游乐饮酒，没心思积累家业，没多长时间就把家产花光了，没办法去投奔亲友，亲友们认为他不务正业，将他拒之门外。当时已是冬天，他衣衫褴褛，食不果腹，徒步在长安街上游荡，天快黑了还饿着肚子，徘徊着不知该去哪里。他从东街走到西街，饥寒交迫，孤苦无靠，不由得仰天长叹。这时有位老人拄着拐杖来到他面前，问他：年轻人，为什么叹息呢？杜子春就说了他的处境和心情，怨恨亲友们对他如此无情无义，越说越愤慨，十分激动。老人听后问他：你需要多少钱够花呢？杜子春说：我若有三五万钱，能活着就行了。老人说：不够吧，你再多说一些。子春说：十万。老人又说：还不够吧。杜子春就说：那么100万足够了。老人还说不够。杜子春说：那就300万。老人说：这还差不多。老人于是从袖子里掏出一冥钱，说：今晚先给你这些，明天中午我在西街的波斯府宅等你，你可别来晚了啊。第二天中午，杜子春如期前往，老人果然给了他300万钱，没留姓名就走了。杜子春有了这么多钱，浪荡的心很快像草一样长起来，认为自己有这么多钱，一生也不会穷酸受苦了。从此他乘肥马，穿青裘，每天和朋友们狂饮， 叫来乐队给他奏乐开心，到花街柳巷鬼混，从来不把以后的生计放在心上，只一两年的功夫就把300万钱挥霍个精光。杜子春只好又穿着很便宜的衣服换马骑驴，后来驴也养不起，只好徒步，转眼间又像他刚到长安时那样成了个穷光蛋，山穷水尽无可奈何，又仰天长叹起来。刚一叹气，那位老人就出现在面前，拉着他的手说，你怎么又弄到这个地步了？好不奇怪。没关系，我还可以再帮助你，这回你要多少钱？杜子春羞愧难当，不好意思开口。老人再三逼问，杜子春只是惭愧地赔礼。老人说，明天中午你还到从前你我约见的地方去吧。次日杜子春很羞愧地去了，老人这次给了他1000万。杜子春没接钱时就再三表决心，说这次一定要痛改前非，置办家业，今后会成为大富翁，让石崇、伊顿这些古代的富豪都不如他。老人把钱给了他，钱一到手，杜子春心又变了，又开始挥霍无度，花天酒地了。不到3-4年间，又是两手空空如也，比上次还惨淡。杜子春在长安街的老地方又见到了那位老人，由于羞愧难当，就用手捂上脸躲开了老人。老人却一把抓住他的衣服说，你能躲到哪里去？躲是最愚蠢之举。然后又给了他3000万，说，这次你要还不改过自新，败家的病症算是到膏肓了，你就永远受穷吧。杜子春心想，自己放荡挥霍，肆意妄为，最后弄得穷途潦倒，亲戚朋友中有的是富豪的人，但谁也不理睬我，唯独这位老人三次给我巨款，我该如何报答他呢？想到这里，他就对老人说，我得到您这3次教训，应该能够在人世上自立了，我不但今后要自立，还要周济天下孤儿寡母，帮助他们恢复名分和教化。我深深感激您老人家对我的恩惠，等我做完这些事，我再回来任听您的差遣。老人说，这正是我对你的期望啊，你有了成就以后，明年7月15中元节时，你在老君庙前那两棵桂树下等我吧。杜子春知道孤子寡妇大多流落在淮南，就特意来到扬州买了100顷良田，在城中盖了府宅，在路口等重要部位建了100多间房子，便招孤儿寡母分住在各个府宅里。族人中的亲戚让外甥完婚，侄女出嫁，死后分开的夫妻让他们合葬在一起，客死他乡的迁回故土安葬，过去有仇的冰释前嫌，有恩的丰厚回报。完成了自己的心愿后，杜子春按期如约来到了老君庙前，见到了老人。见到杜子春后，老人停止了吟啸，领杜子春登上华山云台峰。进山40多里后，来到一个地方，见到一幢高大严整的房舍，看样子不是凡人住的，仙鹤飞翔，彩云缭绕。屋子的正堂中间有一个9尺多的炼丹炉，炉内紫光闪耀，映亮了门窗，有9个玉女环绕着炉子侍立着，炉子前后有青龙白虎看守着。 待到了傍晚，再看那老人身上穿的已不是凡间的衣服，而是穿着红道袍、戴着黄道冠的道士。道士拿了三个白石丸和一杯酒给了杜子春，让他赶快吃下去。道士又拿了一张虎皮铺在内屋西墙下，面朝东坐下，告诫杜子春道：“你千万不要出声，这里出现的大神、恶鬼、夜叉或者地狱猛兽，以及你的亲戚们被绑着遭刑受罪，这一切都不是真相，是虚幻的。你不论看见什么恐怖场景和惨状，都不要动，不要说话，安心，别害怕，那就绝不会对你有什么伤害。到时你就只管记住为师今天给你说的这些话。”道士去后，杜子春向院里看，院里有一个装满了水的大瓮，此外没看到什么。道士刚走，杜子春就听见外面人喊马叫，震天动地，只见满山满谷都是士兵，旌旗飘飘，戈矛闪闪，千乘万骑蜂拥而来。有一个人自称大将军，身高一丈多，他本人和马都披着金铠甲，光芒耀眼。大将军的卫士就有几百人，都举着剑，张着弓，一直来到屋前，大声呵斥杜子春说：“你是什么人？大将军到了，怎么竟不回避？”有卫士用剑逼着杜子春，问他的姓名，还问他在做什么。杜子春都一声也不吭，见他不出声，卫士们大怒，一声声喊叫着：“杀了他，射死他！”有如雷鸣。杜子春稳坐泰山，充耳不闻。那个大将军只好怒气冲冲地带着队伍走了。过了片刻，又来了一群群的猛虎、毒龙、狮子、蝮蛇和毒蝎，争先恐后地扑向杜子春，要撕碎他，吞食他，有的还在他头顶跳来跳去，张牙舞爪。杜子春仍是不动声色。过了一会儿，这些毒蛇猛兽也都散去了。突然间大雨滂沱，雷电交加，天昏地暗，伸手不见五指。不一会儿，又有大火轮燃烧着，在他左右滚动，光在身前身后闪耀，亮得眼都睁不开。片刻之间，院子里水深一丈多，空中雷声隆隆，电光闪闪，想要让山峰崩塌，河水倒流，其势不可挡。一眨眼的功夫，滚滚的浪涛涌到杜子春的座位前。他心中想到的是道士叮嘱的话，不为所动，仍是端端正正坐着，连眼皮也不眨一下。接着那位大将军又来了，领着一群地狱中的牛头马面和狰狞的厉鬼，将一口装满滚开的水的大锅放在杜子春面前。鬼怪们手执长矛和两股铁叉，命令道：“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你，如果不说就把你放在锅里煮。”杜子春仍不说话。这时鬼怪们又把他的妻子抓来，绑在台阶下，指着他妻子向杜子春说：“说出你的姓名就放了他。”杜子春还是不作声，于是鬼怪们鞭打他的妻子，用刀砍他，用箭射他，一会儿烧一会儿煮，百般折磨，惨不忍睹。他妻子苦不堪忍，就像杜子春哭嚎道：“我虽然又丑又笨，配不上你，但我毕竟给你做了十几年妻子了，现在我被鬼抓来这样折磨，我实在难以承受。我不敢指望你向他们跪服求情，只希望你说一句话 我就能活下来。人谁能无情？你就忍心不说一句话，看着我继续受折磨吗？”妻子在庭院中泪如雨下，边哭边喊边骂，杜子春始终视而不见。那位大将军也说：“你不说行，你不相信我还有更毒辣的手段对付他。”说着命令小鬼抬来了错对，从脚上开始一寸寸地错他的妻子。妻子哭声越来越高，杜子春还是连看也不看。大将军说：“这个家伙妖术已练成，不能让他在世上久留。”于是命令左右把杜子春斩了。杜子春被杀之后，魂魄被带着去见阎王。阎王一见杜子春就说：“这不是云台峰的那个妖民吗？给我把他打入地狱里去。”于是杜子春受尽了油锅、铁杖、锥捣、楷模、过坑、刀山剑海等所有的地狱酷刑。然而由于他心里牢记着那位道士的叮嘱，咬着牙都挺过来了，没发出一声呻吟。后来地狱的鬼卒向阎王报告说，所有的刑罚都给杜子春用完了。阎王说：“这个家伙阴险毒恶，不该让他当男人，下辈子让他做女人。”于是让杜子春投胎转世到宋州善福县的县城王琴家。杜子春转世为女子，一生下来就体弱多病，扎针吃药一天没断过，还掉进火里，摔到床下，受了无数的苦。但杜子春始终不出声，转眼间杜子春长成了一个容貌绝佳的女子，但就是不说话。县城王琴的全家认为她是个哑女，亲戚对她百般侮辱，杜子春总是一声不吭。县城的同乡有个考中了进士的人叫卢圭，听说县城的女儿容貌很美很倾慕，就求媒人去县城家提媒。县城家借口是哑女，把媒人推辞了。卢圭说：“妻子只要贤惠就好，不会说话又有什么关系呢？正好给那些长舌妇做个榜样。”县城就答应了婚事。卢圭按照规矩施行了六礼，和杜子春办了婚事。两个人过了几年，感情非常好，生了一个男孩。男孩已经两岁了，十分聪明。卢圭抱着孩子和他说话，他不吭声，想尽办法逗他，也不说话。卢圭大怒道：“古时贾大夫的妻子瞧不起他，认为他无能，始终不孝。但后来妻子看见贾大夫射了山鸡，也就消除了对他的怨恨了。我虽然地位不如贾大夫，但我的才学比会射山鸡不强百倍吗？可是你却不屑于跟我说话。大丈夫被妻子瞧不起，还要他的儿子做什么？”说着就抓起男孩的两腿扔了出去，孩子的头摔在石头上，顿时脑浆迸裂，鲜血溅出好几步远。杜子春爱子心切，一时间忘了道士的嘱咐，不觉失声喊道：“哎呀！”声还没落，杜子春发现自己又坐在云台峰的那间道观中，道士也在面前。这时是黎明时分，突然紫色的火焰窜上了屋梁，转眼间烈火熊熊，把屋子烧毁了。道士说：“你这个穷酸小子真是耽误大事了。”就提着杜子春的头发扔进水瓮里，火立刻就灭了。道士说：“在你的心里， 喜怒哀惧恶欲都忘掉了，只有儿女之情你还没忘记。卢龟摔你孩子时，你若不出声，仙丹就能炼成，你也就能位列仙班了。可叹啊，仙才真是太难得了，我仙丹可以再炼，但你却还得回到人间去，以后继续勤奋地修道吧。说完给他向远方指了路，让他回去。临走时，杜子春登上烧毁的房基，看见那炼丹炉已坏了，当中有个铁柱子，有手臂那么粗，好几尺长。那道士正脱了衣服，用刀子削那铁柱子。杜子春回到家后，非常悔恨他当初忘了对道士发的誓，想回去找到道士效力，以补偿自己的过失。他来到云台峰，什么也没找到，只好怀着惋惜悔恨的心情回来了。听众朋友，杜子春的修炼故事就为您讲到这里，心语感谢您的收听，下期时间我们再见。
节目的最后，请听法轮大法学员创作的乐曲。以上节目是由明慧广播电台为您提供，更多节目请到明慧广播电台网站收听，网址是 mhradio.org。 明天同一时间，我们空中再会。